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正道以前，我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感恩的节期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实在是祈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去学习，去操练如何来感恩。主，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不认识恩典，我们不认识你自己。主，你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你在你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拣选了我们，洁净了我们，使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得为儿子的名分。主，我们当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真的是期盼我们今天每个人，主啊，真的是不突然的，不辜负主清教徒的先辈为我们留下来这样一个使我们操练纪念感恩的节期，让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面真正学到这个日子的功课和真谛。主，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恩典当中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过一个明白学习感恩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但是经历恩典，也把恩典给分享出去，做福音，做救恩的使者，能够在这个世代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我们就期盼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同在。主，让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全，愿你的名被高举，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那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先了解一下大家在过去的这个感恩节假期里，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过得如何。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上周四在感恩节的晚餐上，有谁吃到了火鸡？有谁吃到火鸡举手让我看到你。哦，很多人。好，那在星期五，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有谁去购物了，去 shopping 了，有没有？啊，我看到仍然有一些，是的是的。好，那我再问，在我们刚刚过去的整个的这个感恩节假期里面，节期里面，有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跟自己的弟兄姐妹，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父母坐在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来实践这个节期当中我们最本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父母坐在一起，专门用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为神在今年当中，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对我们的恩典来一起感恩和数算，有没有？啊，我看到仍然有，感谢神。那我们说到，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感谢神，在上周四的晚上，我们整个周五的查经小组团契是在苏克弟兄和方晴姊妹家里。我们在聚餐之后我们特别小组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分别做了感恩的分享。我观察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呢，当刚刚提出要做感恩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呢有点猝不及防，以至于呢有点面面相觑。当被第一个点到名字的姐妹提到她的时候呢，她可能呢我起码看到她她大概呢好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大概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那我看到呢当时呢有的弟兄或者姐妹呢赶快要调整座位，怕呢下一个临到的是自己。那谈到这里呢，我觉得并不是要接谁的短，那因为呢突然谈到这个话题，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可能得想一想再说，得赶快调一个座位赢得一点缓冲的时间。但是呢，这暴露出来的属灵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会发现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感恩是陌生的，以至于当突然谈到我们要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恩典的时候，以至于当我们突然意识到下面我们要开始感恩的时候，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竟然显得很突然，很突兀，很仓促，以至于当感恩这个话题，当感恩这个要求，当感恩这个神本来对我们基督徒提出的命令，或者是生命的常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突然出现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钟会令我们感到很尴尬， 竟然会令我们这些最该数算神的恩典、最该对神的恩典、对感恩习以为常的人，竟然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为什么会感恩？当他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措手不及。那可能我们会从这种生理的角度，会从科学的角度大概解释一下。我们会说，这个脑神经也需要一个反射弧嘛。谈到感恩，那一定得情感充沛，情感总是需要酝酿的嘛。但是呢，也不尽然。为什么这么说呢？不信，我们换一个话题试试。如果说不是让大家聚在一起感恩，如果大家想一下，是让大家聚在一起，在没有旁人知道的时候，让大家去抱怨，让大家去数算你的配偶、你的家人怎么样得罪了你、冒犯了你，让你去吐槽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哪里做的不好，以至于令你看不下去。我相信那个场面大不一样。我相信呢，那个突然被问倒的人呢，可能这个比例呢会大大的下降。相反呢，我相信如果说是让人在没有旁人知道的情况之下，让我们感到绝对安全的处境之下，如果让我们去抱怨、让我们去吐槽，很有可能呢很多人会如数家珍，这个情感上会眉飞色舞，材料上呢会滔滔不绝。那我们会看到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原来呢，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呢，我很愿意在 YouTube 上看一类的视频。什么视频呢？就是警察或者 FBI 审讯犯人的视频。然后呢，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呢，那个 FBI 的那个审讯探员，他特别总结到一点，就是说呢，当他像连珠炮一样的去向这个嫌疑人抛出问题，如果他面前这个嫌疑人能够给出的回答是直白、简洁、完全没有歧义的，就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我如果问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大家需要犹豫再三再说吗？我问你，你今年几岁了？哎，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些问题大家需要深思熟虑再回答吗？不需要，大家会脱口而出，大家的答案一定是直白简洁没有歧义的。因为呢，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隐藏什么，我们不需要调和我们嘴上所说出的跟我们心里的那种落差和不一致。但是呢，那个 FBI 探员又谈到，他说呢，如果他面前的这个嫌疑人真的是有罪疚的，他通常说的话会什么呢？他通常会对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问题做出的答案呢，非常的宽泛，非常笼统的回答。往往一个字一个词就能讲清楚的问题，这些嫌疑人会用非常冗长但多余的语言去填补。他的前言和后语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个是人在说不真实的事情的，或者至少说人在没有真实的反映自己内心光景和实际情况的时候，人总是要去试图调和他所讲的与内心当中的真实信息那个之间的落差。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如果说当我们数算别人的不是，当我们去抱怨心中的不满足，当我们吐槽家人亲朋好友一些没有进入我们仁义的地方，我们会简单直接没有歧义滔滔不绝，而当我们感到说应该特别的分别出一段时间向神来感恩的时候，我们往往张口结舌，我们往往会犹豫再三。这其实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属灵深处存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直面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虽然感恩，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恩是出于习惯的，我们的感恩是流于表面的，我们的感恩是软弱的，是无力的，是像一个在警察在审判官面前战战兢兢的嫌疑人一样，我们是大而空洞的感恩。因此在这个感恩的节期，我特别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不要突然的浪费这个节日，不要突然的度过这个假期。我们需要抓住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归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感恩，并且操练感恩。
想说感恩。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简简单单的吐出这两个字，这个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圣经的标准说出我们生命当中感恩，活出一个感恩的人生，这其实并不容易。想说感恩并不容易，因为感恩与我们作为罪人的本质是相悖的，它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不调和的，它跟我们的本性是冲突的。大家注意，可能听到我刚才说到，我说感恩与我们作为罪人的本质是相悖的，罪人的本质。不知道大家听到这种表达，大家会怎么讲，怎么想？我们是罪人吗？我们作为基督徒是罪人吗？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大家在心里思考一秒钟，我们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如果说我们是义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犯罪呢？我们如果去细查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一个思想状态，为什么常常还是有不遵行或违背神律法的地方呢？那我们是罪人吗？如果是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岂不是基督徒吗？我们岂不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吗？我们岂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我们难道还在罪中吗？我们到底是义人还是罪人呢？这里面我要简单的提到一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一对神学的概念，就是称义和成圣。称义和成圣，我们知道称义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是现在完成时的，我们已经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因信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信耶稣基督作为神子的身份，现在救恩，现在称义的地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是完成的，所以在神面前，在地位上，我们是已经被算为义的，我们是被归算为义的义人，在称义的这个层面上。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正在成圣的，这个是现在进行时的。我们本质上仍然有败坏性情的残留，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究竟是义人还是罪人，取决于你从哪一个神学视角，你从哪一个维度来去讲这个问题。如果从我们现在的地位上，如果我们此时此刻就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我们是义人，因为在审判台前，在那个司法的地位上，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工作算为义了。但是如果我们低下头来看看自己的本相，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知道如果就我们的本相本质而言，我们现今仍然有败坏性情的残留，我们的成圣是已然未然当中的，直到我们见主面前，耶稣基督把我们全然洁净，把我们生命当中败坏的性情彻底残留，那是在见主面的那一天。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听了到这儿松了一口气，生命中即便是残留了些许败坏也无伤大雅嘛，你败坏我也败坏，都败坏嘛，那都败坏大家皆大欢喜嘛，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们去纵容和轻视我们生命当中残留的些许败坏，这一点点败坏会对我们属灵生命造成多大的亏欠，会多大程度上拦阻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会使一些我们本该经历的恩典却没有经历到。我们去思想，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我们会谈到当突然被人问起，被人要求要我们去分享一些感恩的事项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感觉不自然。我们哪怕是最后深思熟虑分享出来的，我们多半谈到的也是什么呢？一些比较宽泛的事情。那我们去思想，为什么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往往是比较空洞、比较宽泛、比较流于形式和表面的呢？我想呢，我在我自己的心里去反思我自己，我想呢，无外乎大概两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不感恩？我们会为自己提供什么样的借口？我想第一点就是不需要感恩嘛，不需要感恩嘛。那假如说今年我的工资提高了，那是我努力得来的嘛。今年假如说我的房子变大了，这是我工作辛苦换来的嘛。假如今年我的职位提升了，这是老板他识货看出了我生命当中的才干，我远比别人要优秀，我做得很好嘛。既然是靠我的汗水换来的，既然是靠我的聪明才智得来的，既然是靠我优于别人的天赋赚取的，那我需要向谁感恩呢？我不需要感恩呢，我只需要佩服我自己，我只需要高举我自己，我只需要自豪就可以了。我做得很好，我需要向谁感恩？我不需要感恩。这是第一种情况，不需要感恩，潜台词是我做得很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可能呢为我们提供了不感恩的另一个借口。我们会觉得从岁首直到年终，想来想去好像没什么可感恩的，没什么可感恩的。这个就仿佛成为刚才那种错误例子的另一面，会觉得我今年的工资没有提高，我今年的职位没有升迁，我今年所住的房子没有变大，我的身份仍然没有解决，有什么可感恩的？我的生活不还是老样子吗？别人越过越好，蒸蒸日上，我不仍在原地踏步吗？神你不公平，神你给我的还不够好，神你给别人的更多没有给我，潜台词就是一句话，神你做的不够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不感恩，为什么不感恩。我们罪人往往心中，我们或者说不需要感恩，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或者是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可感恩的，汇总成两个要点，就是第一，要么是我做的足够好，要么呢就是神你做的不好。那我们仔细的去想想，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当我们感到我们心里升起一丝我不太想感恩，我没什么可感恩的，我想通常我们如果往下挖掘，我们心里最隐秘的以至于我们自己都不愿面对的那两个借口或者两个潜台词就是这样，无外乎就这两点，我做得很好，我不需要向谁感恩，或者说神你做得不够好，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我为什么要向你感恩，我应该过得更好才对。但是我们去思想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大家去思想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出的几点信息是什么？第一，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都在向我们宣讲一件事，就是你我我们罪人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做的没有一件事拿得出手，我们没有一件事可以拿到神拿到人面前去夸口，以至于是无可指摘的。我们今天在今生所在自己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破衣烂衫，用保罗的话说都是粪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在地上积累再多的财富没法去赚取我们在永生当中的福祉，我们在地上得的高位到最后在审判面前，我们若不归荣耀给神，都会成为罪状去定我们的罪，我们在世上的一切恩赐，我们如果没有拿来荣耀神服侍神，那么神不但会夺取，神也会向我们问责。我们若不在基督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其实全是草木禾秸，要被烈火所焚烧。福音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们是全然堕落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件成绩，若不归荣耀给神，若不是坐在基督里，全是当咒诅的，因为没有寻求神的一个都没有，人是全然堕落的。这是整本圣经在福音当中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 我们自己对我们说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圣经神他对我们说你们什么都做不了。福音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神为还未做罪人的我们成就了一切，这是神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们会看到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和神为我们做了一切，这看似矛盾看似存在张力的两点，其实正好组成了福音的奥秘，他们是环环相扣的，他们是一体两面的。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肯定知道我们改革宗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文件叫多特信条。多特信条，多特信条里面有五项教义，有五项教义，大家知道是哪五项教义吗？我考一考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多特信，1618年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多特信条里面有五项教义，有弟兄姐妹能说出个大概吗？在这五项教义里面呢，第一项教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是不是跟加尔文五要点一一对应呢？第一条是不是罪人的全然堕落呢？这里面呢，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呢，加尔文五要义是根据多特信条总结出来的。我们通常所说的 tulip， 第一个是那个全然的堕落，它跟多特信条里面的教义次序呢并不是完全的对应的，他们内容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顺序呢是有差异的。多特信条里面第一项教义是神的拣选，第二项教义是基督限定性的救赎，第三项教义和第四项教义他们放在一章里面说，同一章里面说了两项教义，因为这两项教义是不可分割的，这两项教义是孪生的，这两项教义是相辅相成的，这两项教义是一体的两面。第三项教义是什么？罪人的全然堕落。第四项教义是什么？什么叫全然堕落？全然堕落就是一个罪人他死在罪恶过犯里，无论是他的心思言语行为，他没有任何的主动积极性能够去主动的寻求神的恩典，所以罪人无法自救。因为罪人无法自救，他如果获得救恩，他就必须依靠他以外，也就是神主动把救恩作为一个礼物，作为一个恩典塞给他，让他接受。所以第三项教义人的全然堕落和第四项教义神不可抗拒的恩典，他们一定是孪生的。因为人无法救自己，所以恩典必须是神不可抗的把它放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我们的救恩。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神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还不寻求，在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神创始成终为我们的救恩做了一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所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整本圣经向我们见证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无论我们使用什么借口来掩饰我们当下的不感恩，我们会看到我们不感恩，我们的潜台词是我做的已经足够好，或者说神你做的不好，我的处境没有改变。但是福音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福音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做了一切，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当我们不感恩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不信，我们不信福音最根本的信息，我们在活出一种反福音的价值观。无论我们使用什么借口，无论是在我们向神面前夸口我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还是说我没什么可感恩的，神你今年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做出什么喜人的成绩或者进步来，无论我们用什么借口来掩饰我们的不感恩，来给我们的不感恩提供一些理由，都显出我们的不信。不感恩它是一个小小的隐患，是一个小小的瑕疵，但是它暴露出我们属灵的问题是很大很大的。 俗话告诉我们，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如果不对我们福音当中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去提高警惕，那么我们常常会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当我们感觉感恩令我们尴尬的时候，当我们感觉我们度过了一年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可感恩的时候，当我们张开口却自己都感觉自己的感恩软弱无力空洞乏味的时候，其实就显出了我们心底那残留的不信和反福音。因此神在圣经当中对罪人所发出的指控，也应当在每一个真基督徒的心中如同警钟长鸣不断回响。我们来读第一段的经文，请大家把手中的圣经翻到罗马书1:20-21。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感恩的神学主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神针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而发出的一个指控。大家翻到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的1:20-21，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神的话语。罗马书1:20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在汉语和俄本的翻译当中，虽然这段话的大意是正确的，但是呢，他对语序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如果我们去看到英文的翻译，比如说英文的 ESV 圣经，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更好的反映了原文的一个逻辑结构。它怎么说？自从造这个世界的创造以来，神的那些不可见的属性哪些呢？神的永能，神的神性，这些原本是不可见的，但现在怎么样呢？是明明可以被观察到的，在神所造的一切事物当中都可以被明明的观察到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怎么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自从这个世界诞生以来，神虽然他的属性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些属性，神的这些工作，在他所造的一切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事物当中，其实又是明明可见的。这里面是有一顿矛盾的，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神性，他本来看不见，但是却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却令我们无可推诿。我们本该看见，因为我们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正经历着他护理和寸步不离的恩典。所以在这里 ESV 圣经翻译的特别好， So they are without excuse。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任何借口的，我们没有借口不感恩。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祝福，神的护理，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不见它，你摸不着它，但是谁能推诿，谁能否认呢？我们现在所呼吸的空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饮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平安，我们的护理，我们的温饱，我们的升迁，我们的繁荣，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健康，哪一样能离开神寸步不离的护理和恩典呢？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怎么敢不感恩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这是圣经对我们的一个警告。神的属性，神的作为虽然看不见，但是借着他所造的一切，借着我们每日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没有借口，没有理由去推诿否认。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亏欠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里面说到尽管一些人他 他们知道神 although they knew God， 但是怎么样？ They did not honor him as God or give thanks to him。 这里面谈到一种人，大家注意到这里面谈到一种人是什么？他们 knew God， 他们知道神的存在，他们心里某种程度上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在生活中不荣耀神，他们在生活当中不把感恩归给神。我们在这样的话语面前，我们去思想，这说的仅仅是教会外的人吗？这说的仅仅是异教徒吗？这说的仅仅是左派无神论者吗？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不需要向谁吐出我们答案，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去警示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 knew God， 但是我们在每日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 honor him， 我们有没有发自内心的 give thanks to him？ 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看到圣经对这样的人发出的警告是极其严厉的。长此以往，如果习惯在这种境况当中，会怎么样？ They became futile in their thinking and their foolish hearts were darkened。 什么意思呢？他们会在他们所思想的一切事上都成为 futile。 futile 是什么？汉语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虚妄，直白点说是空虚。他们所想的一切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去想我们投资哪个股票，没有价值的。我们去想我们怎么去赚更多的钱，没有价值的。我们去思想我们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去哪个学校，以后上哪个地方工作，如果我们这样的思绪不在基督里，没有归荣耀给神，没有归感恩给他，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空的，都是零。其实这个很可怕。 futile 这个词的希腊文叫 matel 这个词在整本新约里面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呢在用希腊文所翻译的旧约，也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叫七十士译本当中，这个 futile 这个希腊文 matel 这个词，它对应着旧约当中的哪一个词？它其实就跟希伯来文的那个空虚一样。我们这个学过这个传道书的讲道，那里面谈到说一切都是虚空。希伯来文里面虚空既有谎言的意思，也有空虚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拜偶像。 futile 对应的这个希腊文的词汇 matel 也是这样。神就是用这样的词一语双关。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如果我们自己的人生没有去荣耀神，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习惯了一个没有感恩只荣耀自己的人生，我们所思想的一切，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不但都是空虚，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在拜偶像。我们所思想的一切都成为了拜偶像。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说 their foolish hearts were darkened。 foolish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词汇。中文的网络上有一个这个搞笑的词儿叫傻白甜，说的是呢一个人呢傻傻的懵懂无知，很傻很天真的这个样子。我们注意到在这里面神说这样的人 foolish， 不是说这样的人天真，不是说这样的人又傻又可爱，这样的人绝不是傻白甜懵懂无知在最终懵懵懂懂的状态。神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是走向黑暗，是迈进火海。如果我们不归荣耀给神，如果我们经营的一切不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习惯了一个活在恩典当中却从不感恩的人生，我们是迈向黑暗，我们是去往火海。 非常的可怕。我们会看到神在他的启示，在他的话语当中，他提醒我们，他的手、他的作为、他的存有，虽然是没有物质的形象，虽是眼不能见的，但却是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却是借着我们所享有的一切，明明可知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罪当中，我们常常恰好相反，我们对经历的一桩桩、一件件神的恩典、神的护理，我们当作看不见，我们当作不存在。那谈到这儿，那可能大家会感到，如果对照着神的话语，他的标准、他的圣洁、他的要求是何等的高，在神所要求的标准之下，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感到绝望，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在神的查问面前，我们逃无可逃，我们无所遁形，我们无可推诿，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神的面，我们没有任何的角落或者空子我们可以钻，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在神圣洁公义的律法面前，我们仿佛走到了尽头。但是神为每一个真正的在律法面前意识到自己走在尽头、意识到自己面临审判的人预备了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在哪里？这个出路就在十字架上，就在福音当中，就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刚刚看的罗马书1:20-21，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因着一群不认识神的人不感恩，我们会看到因着不信而不感恩这样一种悲惨绝望的画面。我们再来看一处形成鲜明对照的经文，出现在哪里？新约的，同样是保罗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2:13。帖撒罗尼迦前书2:13，保罗在那里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道，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我们会看到这段和合本的翻译跟原文的语序和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会看到对应着罗马书1:20-21那种因不信而带来的不感恩，在这里面却是完全相反，一个被翻转的画面。保罗为一群人的归信、为一群灵魂的得救、为一群处在黑暗当中的人得见真光而向神不住的感恩。他们，保罗在为什么感恩？ You receive the word of God，你们认识了神的道，你们接受了真理，并且怎么样？保罗后面特别用了一个从句去讲到 The word of God， 这个神的道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力？不单是被这群人 receive， 而且这个道怎么样呢？ Is at work in your believers， in your believers。 我们会看到那个原本我们在亚当里因着不信活出的不感恩，在这里被因信而带来的感恩所翻转，并且我们会看到神的道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口唇之间，神的道是要进入我们的灵魂深处，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处。神的道在信的人心中怎么样？ Is at work in you。神的道在你我里面是发挥作用的，是活跃的，是有效力的。神的道不是说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得着了把它藏起来，把它锁在保险箱的深处，它藏不住的，它会活出来的，它会发挥作用的，它是活泼的，有效力的，它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说神的道是又真又活的，不是一潭死水，不是死气沉沉，不是冷冰冰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要直面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不感恩这样的属灵隐患。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能为我们提供的不感恩的借口都有哪些，有我做的很好，有神做的不够，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可笑的借口在福音面前，他们都彰显出我们的不信，他们都在定我们的罪，他们都是反福音的。福音让我会看到神做了一切，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的不感恩常常是因为不信而带来的，而在基督里的翻转，我们若真的接受了神的道，因信会带来真正的感恩，并且神的道在你我当中，在信的人中间是活跃的，是有效力的，是会发挥作用的，是会结出果子来的。那么我们怎么去操练，我们怎么去应用感恩这样一个圣经的真理，同时也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呢？我们该怎样行呢？就像使徒行传当中，当耶路撒冷上来守五旬节，各地的犹太人听了彼得的布道，他们喜悦着道，同时他们又问彼得，那么我们当怎样行呢？我们怎么去实践我们头脑理性当中所明白的真理？我们怎么活出在你我心中那个在我们里面发挥功用的神的道呢？我们怎么结出果子呢？我能想到的第一点应用，就是我们一起来共勉和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在下文当中，他继续发展了感恩的主题，在那里他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以至于我看到在感恩节那天，很多弟兄姐妹都把这些经文制成祝福的卡片，在微信群里面互相的转发来祝福。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到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基督徒喜悦谈神的旨意，我们喜悦谈神的预定。但是我们会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那里面说到改革宗的弟兄姐妹们，神预定了一些，神预定了一件事，你们要注意。那里面保罗对我们说，神有一个显明的旨意，我们要侧耳听，什么？凡事感恩，凡事感恩。这个话短短四个字说着很容易，但是如何实践呢？它容易实践吗？凡事感恩，难道我们要为真的要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件事去感恩吗？这话可能说着比较理所当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好像又哪里不对。我们要为我们的软弱感恩吗？我今天没有去教会，哦，感谢神。我要为我的犯罪而感恩吗？今天我在神在人面前撒谎了，啊，我感谢神。我们要为我们的犯罪感恩吗？我们需要为我们遭受到的不义感恩吗？我得了新冠，哦，感谢神。我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我去到教会里敬拜神，结果在中国被警察抓起来了，哦，感谢神。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犯罪，我们遭受到的不义而感恩吗？好像不应该。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软弱而去亲近神，而去回转呢？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犯罪而去悔改呀。我们为我们遭受的不义应该去宣讲真理呀。在这些事上，难道我们要为这些事感恩吗？那如果我们感觉哪里不对，那经文又是怎样说的呢？那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其实呢，汉语在这句话里呢，把它翻译得很简洁，大家可以看手中的 ESV 英文圣经。 ESV 英文圣经它说什么呢？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我们要向神感恩。大家注意到哈，这个一字之差，但是呢意思大不相同。我们不是为凡事感恩，而是我们在 凡事当中感恩。我们不为自己恨弟兄姐妹，我们不为自己的抱怨，我们不为自己的说谎，我们不为自己属灵上的软弱去感恩，这些是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却可以因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在软弱的处境当中经历了圣灵的安慰，经历了神话语的刚强，我们知耻后勇，活出一个靠神而刚强的生活而感恩。我们经历到了不义的逼迫，我们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但是我们可以在逼迫当中，在这些不公义的待遇当中，我们可以仍然为经历神跟我们的同在，我们没有软弱丧胆，我们守住了神交付我们的真道而感恩。我们虽然得了新冠病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病痛的软弱当中为经历神的医治和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而感恩。我们不是为那些恶事恶者而感恩，我们是哪怕在神的手中他暂时的让我们经历那些不易波折苦难，但是我们深信神的恩典离我们寸步不离，我们在凡事当中，我们在任何的光景之下，我们都离神不远，神跟我们同在，神也必要把我们从那个光景当中带出去，练我们更把我们练成耶稣基督的精兵而感恩。我们为我们在苦难当中学到的功课而感恩，我们为我们在软弱当中的奋起和刚强而感恩，我们为我们犯罪之后留下的每一滴眼泪去经历神的安慰，为这些苦难当中，为我们这些软弱当中神的大能去感恩。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保罗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说的不是他为卑贱感恩，不是他为饥饿感恩，不是他为缺乏感恩，而是这些都不重要，他得了一个秘诀，使得他在卑贱当中，在饥饿当中，在缺乏当中仍然可以向神感恩。这个秘诀是什么？基督。这个秘诀很简单，就是基督。有人会说不对呀，保罗在圣经当中不是说到他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吗？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说到：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但是大家注意到，保罗不是为他自己的软弱在沾沾自喜，更重要的是保罗在强调后面那句话，保罗为什么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不是去标榜自己的无能，不是去在恩典当中任意妄为，是为了什么？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让保罗可以在格林多这个软弱的教会面前成为一个见证。我不是为保罗的缘故，不是为自己的缘故，保罗在这里是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果没有基督，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和困苦没有什么可喜乐的，没有人喜欢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只是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和困苦而已。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不是在讲这些事情，保罗真正要突出的是在那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和困苦之上有基督的能力复辟他，他为基督而感恩，他为基督而视这一切为草芥，他深信自己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是可喜乐的。软弱来吧，我不怕他，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在那个软弱当中去经历基督给我的功课，去基督经历基督给我重生的大能，去经历神话语的同在，去经历神重生的喜悦，我就刚强了。我们都是软弱犯罪，常常遭受苦难和不义的， 我们要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十八节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为这些事情本身而去感恩，我们是为我们在软弱犯罪和遭受到的病痛不义当中，我们为我们经历基督的恩典而感恩，我们为我们能与基督同行而感恩，我们为基督的应许离我们寸步不离而感恩，我们为我们的生命再次被神的道所得着，神的道在你我当中生发出功效而感恩，我们为能在苦难当中成为被神所塑造和使用的一个器皿而感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希望也是共同的勉励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要去自省要去感恩，而且我们的成圣要经历一个群体性的教会生活，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不是要把它藏起来，而是要把它传出去，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大使命的托付，我们不但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也要传递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年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还是扪心自问，不需要向谁分享你的答案，你只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去省察，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比在这座房间当中其他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更敬虔，在这今年的一年当中做得更好，那么我把话说得很难听一点，那么你多半是一个很难感恩的人。如果今天在这个会堂当中有人看见了自己欠主的是那么多，被主赦免的又是那么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不是我们要故意犯更多的罪好来经历神的恩典，而是在我们自省的时候，在我们往自己的里面往我们灵魂深处看的时候，看到了许多隐而未现我们不愿意自己都不愿意去面对的罪。我就想到在耶稣基督地上服侍布道的时候，他曾经有这样一个经历，他来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宴上，在这个家宴上有个很突兀的一幕，一个女人，一个妓女，一个罪人，他来到这个上流社会的宴会上，他俯伏到耶稣的基督的脚前，他用宝贵的香膏去膏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基督的脚。我们会看到那个女人她犯的罪是极大的，甚至按照礼仪的律法她不能够去到圣殿，如果仅仅是按照外在的行为，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当然是比她好得多了，但是这样一位在人前光鲜亮丽仿佛在属灵上傲视群雄的西门，在基督的眼里，在基督的口中，在福音的标准之下，却成为了一个寡恩的人，却成为了一个不懂得恩典的人。他自己不懂得恩典，他自己没有真正经历恩典，他同样也会像那些他认为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在行为上不如他自己的人寡恩，吝啬恩典。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侍是平衡的，耶稣基督既毫不留情地指出人的罪，耶稣基督也用无限的怜悯和恩典去挽回罪人。我们是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活着要像基督的人，我们既要毫不妥协的向这个世代去见证那个是非黑白分明的真理，同时我们跟法利赛人不同的是什么？我们要用爱和恩典去挽回他们，我们喜悦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认识真理，我们愿意他们得救，不愿意他们灭亡，因为神喜悦罪人悔改胜过喜悦罪人灭亡。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提醒我们，保罗说到我们是怎么样呢？应当警醒感恩，醒过来吧，看见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看见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不配的，
不要再把焦点，不要再到岁尾年终的时候，把今年的得失放在自己还没有得到、还没有赚得的那些东西上面，而是带着感恩的泪水来到主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去看看我们欠主的是何等的深，看看主为我们做了是何等的多，看看我主赦免我们是何等的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去省察自己，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说过多少恩言。什么叫恩言？恩言就是你的话语当中应该常常带着从基督而来的恩惠，只有从基督而来的恩惠是能够救活别人的。如果只有律法而没有恩典的福音，是没法救人的。恩惠能够救活别人，恩惠能够安慰伤心的人，恩惠能够激励软弱的人。神在这一年当中有没有透过你我口中的恩言去鼓励过他人的生命，陪伴过他人的软弱，救活过他人在世上的灵魂？我们去思想，当我们与自己的父母、与我们自己的孩子、与我们自己最亲近的配偶、家人，我们的话语当中有没有像圣经所要求的那样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一样？所以在这个感恩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三个方面去经历神的恩典，也传递神的恩典。第一，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空间的维度去表示，就是向上，盼望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家中重建祷告的生活，盼望我们在被问起感恩的事项的时候，我们不是陌生的，不是生疏的，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祷告，在我们家庭的祭坛上，我们常常的向神感恩。感恩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感恩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开口和闭口都会把荣耀归给神，盼望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复兴了一个作为常态，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内容或者项目的祷告。求主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警醒感恩的人，成为因心被恩感就常常拆毁我们里面的自义，而生发出懊悔，生发出更多的爱，那么我们所度过的时间里面就是带着福音的能力。我们会看到，第一是向上，对我们的神我们去悔改；第二点呢，我们是向外，我们向他人所说的话，无论是在教会当中向弟兄姐妹，还是在外面向没有信主的人，还是归起门来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最亲近的家人配偶，我们都应该带着福音的恩惠。第三点呢，就是向内，向我们自己，求主在我们里面兴旺他的道，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一样，求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活泼起来，在我们里面生发功效，也是让我们一起能够火热，为教会打开传道的门，为教会能够持守这交付我们的信仰，而去祷告，而去感恩，而去进取，而去追求。在我们每个人的灵性上，求主能够复兴祷告、警醒、感恩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对外的见证上面，能够使我们所说的言语和所度过的日子都在福音当中充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第三点是我最后有感而发的事情，我们也当为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去感恩。过去的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曾经听过小米的一首歌，叫《没有栅栏的天空》，没有栅栏，就是没有铁栏杆的天空。他这个歌曲描绘的是呢，他盼望有一天在中国那片土地上，不再有捆绑福音的栅栏，没有拦阻福音的恶者，没有阻挠福音传播的那些隔断的墙，没有限制弟兄姐妹去传福音、自由敬拜神的那些铁窗，一个没有栅栏的天空。我不确定在过去的48小时当中，在大家经历这种感恩节吃火鸡、购物与家人其乐融融，数算我们今天在美国还平安还稳妥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我们有没有关心在世界的那一边我们故乡中国的新闻？ 大家知不知道，在过去的48小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正在发生什么？在像南京传媒大学，在像清华大学，在像上海复旦大学这些校园里面正在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此时此刻，可能正在我们几小时之前，正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坐在教会里面敬拜神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如果现在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的街头，如果人举起这样一张白纸，意味着什么？有弟兄姐妹知道吗？有弟兄姐妹看到最近的新闻了吗？有弟兄姐妹看到几小时之前正在发生的事吗？对，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学的校园里面，在有监控的地方，人们虽然没法表达什么，但是几乎在很多大学的厕所里面，没有监控的地方，都被喷上了满墙的不自由，勿宁死。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上海市民聚集在那里，跟警察和平，但是也是在同时在对峙着。有人喊出了那个中国大地上30多年来几乎都没有人听到过的口号，就是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我们会看到，我其实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会看到，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此时此刻生活在一个没有栅栏的天空之下。我们出门购物也好，我们出门敬拜神也好，不用担心被关到栅栏里的危险，不用担心铁窗的凌迂。但是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故乡，在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熟悉的故乡的街头，几乎很多的城市此时此刻有我们的同胞正在冲破那栅栏，正在冲破，试图冲破那栅栏。我们会看到，大家去思想，人类的第一个栅栏，人类的第一堵围城，人类的第一个长墙，在圣经当中是被谁建立的？是被好人还是被坏人建立的？我们会看到是被该隐和该隐的后裔所建立的。他们为什么要建起那堵墙？他们为什么要竖起那道高高的栅栏？他们想挡住谁？他们是自己犯了罪，他们自己流了人血，他们怕有人伸张公义，他们自己在作恶的时候他们恐惧，所以他们造起一座高高的围城，想堵住别人的口，想把正义的力量挡在外面。我们会看到，我们一方面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哪怕是黑暗如现今的时代，中国那片土地上仍然有勇敢的人，仍然有知道晓得是非的人。同时另一方面，我的心情也是很紧张的，可能跟绝大多数很成熟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想的一样，我们觉得这又能如何呢？前面不是坦途，我们每个人都很了解共产党。毛泽东说过引蛇出洞嘛，毛泽东说过要让敌人有一个充分暴露的过程嘛。我们会知道这样，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抗争能够持续多久，甚至如果我们更悲观一点，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便是那个最小概率的事情发生了，如果真发生了些许改变，又能如何呢？这样的改变在我们漫长的历史当中很罕见吗？我们知道那个曾经腐朽败坏的国民党，不曾经也是反抗抗议清王朝，想冲破清王朝栅栏的抗议者吗？我们会看到今天作威作福作恶多端共产党，他当年不也是挟日突厥反抗国民党，去冲破国民党栅栏的那些反抗者吗？我们会看到今天的人，即便是他们真的能冲破这有形的人间的物质的栅栏，又能如何呢？人心中被罪的捆锁，会因着冲破这一道道有形的隔离带，就在那片土地上化为无有吗？可能很悲观，就像我们正在学习的传道书所说的那样，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会看到传道书教导我们的并不是一种消极的避世主义，而是让我们看到若没有基督， 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苦都会沦为虚空。如果我们同胞他们的心没有被福音所得着，他们那像栅栏所迸发出的一声声冲撞又能改变多少呢？我在这里不是要批判或者指责那些正在街头抗争的同胞，他们远比我要勇敢。我自己扪心自问都没有勇气做到的事情，我不敢奢求要求别人能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我在这里能做的仅仅是为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去祷告，求神能够怜悯那片土地上的人，求神能够怜悯那个土地、民族和国家，也求神真正的是把那个真正的属天的盼望能够带给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因为只有福音、只有基督能够带来彻底的跳出那个循环、跳出那个虚空、跳出这个必要毁灭世界的真相，只有福音能够带来彻底的改变。在这里我最后来引用我非常喜欢的乌克兰诗人他的一句诗来结束今天的祷告。那个诗的名字叫乌克兰还在人间，他今天呢这首诗被人谱曲成为乌克兰的国歌。如果说我们表达同样的情感，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个诗当中的祝福传达给那些中国的同胞，正像那个诗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说我们把主语替换成中国的同胞，无论光明还是黑暗降临，自由的中国人都不会灭亡。上帝祝福我们同胞兄弟越战越强，我们的敌人好像阳光下的露水，不久就要灭亡，我们的同胞总有一天会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不单是地上的这片土地，而是新天新地。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我们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惨难，世界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曾经走过，都曾经徘徊过，都曾经经受过。比如说中国的邻居韩国，在短短30年之前，在1980年代，在第五共和国时期，他们就经历过军政府残酷无情的统治，也有大规模的流血，也有不义的逼迫。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我特别喜欢一部反映那个时代韩国民众抗争的一部传记电影，叫《辩护人》。这部电影是以谁为原型的呢？韩国的前总统卢武铉，他本人也是个基督徒。他在信主之前是一位律师，岁月静好，很成功的行业，他关心的是怎么能去赚更大的钱，他不关心民权运动。直到有一天他接触到了一个在街头参与抗争的学生，他当时去指责那个学生，你怎么这么不成熟呢？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你们学生算得了什么？你们是鸡蛋，军政府是什么？是石头，鸡蛋去碰石头，鸡蛋遭殃，石头去砸鸡蛋，也是鸡蛋遭殃，你们傻呀，你们突然，你们在争什么呢？那个是学生当时对他说了一番话，他就会说，不错，我们的确像鸡蛋一样弱小，敌人像石头一样顽固而坚强，但是你要知道，石头是没有生命的，它强大但是没有生命，它没有未来。鸡蛋看似脆弱，看似弱不禁风，但鸡蛋，小小的鸡蛋里面孕育着生命，孕育着未来。我很喜欢这句台词，因为这句台词因着普遍恩典的缘故，它隐含着一个福音的真理。我们会看到千百年来在教会与世界的力量对比当中，大家说教会是鸡蛋还是石头？教会是鸡蛋，甚至连鸡蛋都不如。但是我们会看到古往今来历史历代的强权，那些历史上金银铜铁各种各样的石头都去击打逼迫教会。我们会看到从旧约开始，我们会看到 我们通常开个玩笑说这个美国是这个暴政的终结者，美国在历史上曾经终结过德意志帝国，曾经终结过大日本帝国，曾经终结过苏联。我们会看到美国还不算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正的暴政终结者是谁？是教会。谁哪一个暴政如果去妄图逼迫教会，他的下场一定很惨很惨。从旧约的埃及、亚述、巴比伦、罗马帝国，我们会看到我们去追溯救赎的历史，就像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展览馆一样，他们现在都被成为战利品摆放在教会历史的博物馆当中。我们会看到后来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后来的纳粹德国、后来的苏联、现在的中国，包括现在已经偏离基督教根基的美国，如果与福音为敌，他们可以羞辱教会，他们可以抓捕基督徒，他们可以残害那些坚守真理的人，他们可以去歪曲堵真理的口，但是他们改变不了一个必要成就的现实，就是终有一天他们是没有生命的，而教会因着基督有着永恒的生命。他们有一天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教会会出席在他们的葬礼上，指着耶稣基督夸胜。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是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是哪怕我们正在处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为当下的事感恩，为祖国的同胞不住的为他们的救恩、为他们的平安去祈求，也同时为我们自己的在地上的生活长存盼望的一个根本的力量之源。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再一次的去思想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再去谈到感恩的时候，不再是无话可说，而是对神的感恩连绵不绝。好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哪怕是对我们最亲近的人，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常常没有带着福音的智慧，没有带着恩典，没有带着救人脱离罪恶的全能，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满有宽容和耐心的去安慰那些丧气之人的力量，我们常常没有用言调和，我们常常是出于血气，我们没有爱惜我们的光阴，我们没有活在那十字架活化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深感我们自己缺乏福音的智慧，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公共生活，在社会事务的参与当中，我们深深的承认我们是缺席的，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没有为这个城市、为教会传道的门多多的在你面前祷告，没有将这个看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迫切、最至关重要的事，献上足够的警醒，献上足够的祈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首先来去承认我们的不感恩，我们的灵性在自己里面常常是昏沉的，常常没有醒过来，于是我们缺乏感恩的心。主，求你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苏醒我们，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去对付我们的不信，让我们的生命被福音翻转，让我们的祷告恒切而专一。主，求你在这一天，在这个主日，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并同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向上仰望你，去敬拜你。我们祈求这向上仰望你的敬拜和复兴，我们也省察我们自己的里面，主，愿意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兴旺活泼，求主也有这一个教导与栽培的复兴，主，让我们能够去向外见证和传扬福音。主，求主知道真理在我们当中正在行进，求主你以恩典和护理紧紧地抓住我们不放，如慈绳爱索牵拉着我们，当我们软弱疲乏的时候，主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向你奔跑驱驰。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欢欢喜喜地领受你的恩典，在你在人前的时候坦然无惧，放胆传扬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和作为。我们也切切地盼望，当我们
那在地上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一生向你献上感恩，数算那被你所买赎回来的时间。我们可以说，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爱惜了你所赐给我们的光阴，我们信主之后的光阴是属基督的，是属福音的，不是属世界的。主啊，让我们那一天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可以指着耶稣为自己的软弱夸口。当点名的时候，愿坐在这个会堂当中的每一个人，今天向你献上感恩的每一个人都有份，在那一天我们团聚在那万千圣徒的盛会当中，一起向你赞美。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来帮助复兴我们每个人和我们所组成的教会。主，我们就把这一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